今天有一些同学从东北来的啊，听说你们的时间只有三天，签证的时间太短了啊！以后我们想办法了。给新加坡的政府建议啊，希望呢这个签证时间能够长一点啊。啊，他们有个问题，他说我学佛五年了，非常想啊好好的修学，可是因为疾病缠身。啊，家里琐碎事情又多，修行上总是力不从心，几年来毫无进步啊，无法自拔啊，请法师开示。这个事情呢，你要多听经，净宗法门，它的好处啊就在这里。对于你这个家事啊，甚至于一切琐碎杂物事情都不妨碍啊。工作的时候就是修行，修行的时候就是工作啊。只要心里面常常想着有佛，念着有佛。生病的时候功夫也可以不间断啊，那么这样对于我们这个病情呢决定有好处啊，能够得到佛菩萨的加持，不要被这个病苦缠绕住啊。如果病痛的时候啊把念佛这个事情忘掉了，这是错误的啊。越是在病痛的时候越要抓紧念佛。这位同学问的，念佛人在临往生时几天不吃什么东西，突然又要吃，有的法师说可以吃，有的法师说不用吃，那请问法师是该不该给他吃啊，对不对？这种情形啊，要看当时的状况啊。那么在临终前几天不吃东西是决定有好处啊，他这个身体啊获得清净，身体里面脏东西啊都能够排泄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啊，给他一点饮料就好啊。如果他想吃东西，可以给他吃；他不想吃东西啊，就不要勉强啊，给他水，给他饮料，这样就好。第二个问题，这是念法，饭前念是否指盛上饭念？还是离吃饭时有一点距离啊，一家人一起吃饭，这不完全是素菜，念佛是否恭敬？是念法，我教大家的是饭前啊，就是吃饭之前。通常我们学佛的同修，无论在家出家，这个饭前呢都会念供养咒啊。那我们呢不念供养咒了，念佛啊，用十句佛号啊代替供养咒啊。所以这个饭菜摆好之后去或者念十句佛十声佛号再吃啊。那么桌上一家人吃饭啊，桌上不完全是素菜， 只要我们的心恭敬就好啊，没有分别，也不要执着，这样就好。这位同学问的是：寺院韦陀菩萨是无众拿的宝属，拿的姿势不同啊，作何意义说明什么？这个菩萨手上拿的降魔手，韦陀是护法神啊，代表护法。那么他手上拿的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呢，是武器啊，是兵器，是武器。拿的姿势啊有很多种，有的时候菩萨合掌，宝属放在这个手背上；有些时候啊，菩萨手垂下来，啊，这个宝属啊在他的手掌当中。韦陀菩萨一般塑像啊，都是塑立像，啊，都是站着的，都是代表恭敬的保护，哎，道场。保护修行人的意思，好像只有东天摩山的韦陀菩萨是坐像，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们山上有掌故，诸位要想多知道呢，可以去访问，这个东天摩山呢是韦陀菩萨自己的道场，所以在自己道场呢，他当然可以住在当中，那是自己的家嘛。别的地方护法呢，多半是用立像，很少看到有坐像的。第二个问题是一生善良，临终果报现前会勤恭尽弃啊，不能往生，这岂不可惜？你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这个一生善良是你这一生所修的，临终果报现前呢，可能是过去生中的业报啊，这一生生中的善良，这个善良的程度还不够。如果善良的力量很大，你临终啊能够转变你的业报啊，就是你的这个冤亲债主啊不会来扰乱你。临终冤亲债主还是会来找麻烦，是我们自己在这一生修行的功夫不够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一定要认真的努力啊！临命终时，纵然是自己多生多劫的冤亲债主，也不至于来妨碍，我们才能够成就。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啊。第三个问题，就天主教、基督教说他们一旦升天，即永远呢不会再受苦，和我们讲的不同，他们不亦达妄语吗？他们没有妄语，他们说的话也是正确的。 这个实在讲呢，其他宗教修行的功夫啊，也有浅深不相同。升天我们知道，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有28层，他是升哪一个天？这在他们经典里面讲的不够详细，但是天人寿命长，天上福报大啊，正是所谓的乐多苦少。那么一般人很容易误会天时永生啊，不会再受苦了。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逃离天人啊，可能呢就是他们所说的天啊，中国人称玉皇大帝。天人到什么时候才受苦呢？临命终时前7天啊，佛在经上讲了，五衰相现前，他才感到恐怖，才感到苦啊。那么由此可知，他那么长的寿命，通常他没有觉得他有苦受，只有在临终之时他才有苦受。这是很容易被人误会他永生啊，永远离苦得乐啊，会产生这个误会。以逃离天来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逃离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啊，我们以人间365天呢，这是一年。假使这个天上啊也是360天，是一年，他的寿命是1000岁啊，要到最后临终前7天才会感觉到他有痛苦。由此可知啊，这个天人呢容易被顺境所迷啊，他很少有逆境的，他被顺境所迷惑了，误以为升天是究竟。寿命虽然长啊，有一定，他还一定啊，那个寿命到的时候啊，寿命到，苦报就现前了，而且还不免要轮回六道，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要明了。那么关于其他宗教的这些人，我们有缘分也一定要帮助他啊，帮助他升天也不错啊，无论在哪一层天上，我们在佛经上看到都有佛，都有菩萨在那边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所以不全是我们人间有佛法，天上也有佛法啊。他在这个地方不相信佛法啊，他相信耶稣要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就帮助他去，去了之后啊，上帝天天请佛来讲经，他不就跟上帝一起去听经吗？这都是好事情嘛。所以我们 要懂得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一位同学问的，他说我很想知道怎么样才能真正从内心深处毫不怀疑的幸福。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真正讲幸福实在是非常非常之难。幸福的人很多，就像你一样，不是真信啊，半信半疑啊。所以你在佛法修学，你会感觉到很困难啊，你得不到真实的利益啊。原因在哪里呢？你的心没有根啊。这个事情我说过了，难啊，确实是难。怎么样来补救呢？培养你的性根啊，性根的发生因缘很多，但是不外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过去生中的善根深厚，这一生当中一接触身心不移，这是过去生中的培养的厚啊。那我们现在对这个佛法半信半疑，就知道自己过去生中培养的不够，那就要靠这一生了。这一生呢，重要的条件在缘啊。唐朝善导大师讲的啊，他说净土四徒三辈九行，总在于缘不同。这句话说得好，那我们这一生有没有成就，也是总在于缘不同啊，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亲近善知识是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成就第一个因素。谁是我的真善知识呢？这个问题不在对方，不在别人，在我自己。我自己对这个老师相信他，对老师尊敬他，听他的话绝不违背他，这个老师就是我的真善知识。我的真善知识不见得是你的真善知识，你的真善知识不见得是他的真善知识。所以善知识自己本身怎么样，那倒是另外一个问题。最重要就是我自己对他有没有信心啊。我对这个老师非常尊敬啊，尊敬到极处，完全听他的话，那我会成就。啊，善知识教导我们，甚至于他自己做不到。可是我听他的话了，他没做到，我做到了。这古人常讲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教导的老师没做到啊，学生做到了，学生的成就超过老师啊。 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很多。古今中外都有这些例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自己完全信得过啊，尊敬得过的，找这样的人跟他学，我们的信心就能够建立啊。如果找不到自己完全相信的这个老师，我们的信心建立就非常非常困难。我们看许许多多学佛的人，一生没有成就，就是他没有信心。所以佛在华严讲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这话说的非常有道理。这是吉林同学问的第一个问题，他说当初他人告知守五戒是世间法，受菩萨戒才是佛法，于是大家很多人去受菩萨戒，他现在发现呢，自己做不到菩萨戒的内容，于是在佛前忏悔，痛哭流涕啊，退戒了。请问法师，这样做如法吗？其实我们修学世出世间法都一样，不能好高骛远，要按部就班去修学。像我们读书啊，我们一定从小学念起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总得按部就班啊。小学是研究所的基础啊。小学能不要吗？同样一个道理，五戒是佛菩萨的基础，我们能够把五戒十善做到最极圆满，那就是佛戒了。菩萨戒不过是五戒的扩充而已啊，所以五戒是佛家的根本大戒，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先从五戒十善入门啊，绝不好高骛远啊，然后能够存菩萨心，行菩萨道，这个人就是菩萨了。你不受菩萨戒，诸佛如来看到你，称你做菩萨。决定不是说受了菩萨戒就是菩萨，受了菩萨戒的人未必是菩萨。为什么？他戒定慧三学都不具足，那怎么是菩萨呢？小乘人修的是戒定慧菩萨修的是三慧三慧那个慧就是戒定慧的智慧，所以 大乘菩萨戒是建立在小乘戒的基础上，而小乘戒呢，又是建立在五戒十善的基础上。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要知道怎么样去修学，这样就对了。第二个问题，他是我的朋友啊，他也学佛，他的父亲啊没有学佛，梦见极乐世界，说那个地方太美了啊，我的朋友啊不准他父亲到处讲啊，这样如法吗？这个如法啊，见到极乐世界，见到啊这个佛菩萨，不必到处去宣扬啊，这个到处宣扬会产生很多副作用。不要是在中国大陆吧，就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你要到处宣扬，人家也说是你宣传迷信。这样子呢，反而把学佛的形象破坏了。所以古时候人懂得这个道理，他们见到许许多多瑞相，绝口不提。只有两种情形之下可以说的，一个是对老师求老师印证。这个可以说。另外呢是帮助一些有特别缘分的人，帮助他增长信心。这个可以。不是这两种理由最好都不要提起。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的，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他一生当中三次见到极乐世界，从来没有跟一个人提起过。到临终的时候，这个境界又现前了，他才告诉人极乐世界现前了，我应该走了。又告诉大家，这个境界过去他曾经见过三次。这是可以说。这是增长大众的信心。这位同学问，他说四川报国寺有一位法师说，他说现在念佛人临终最大的挂碍就是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还不来接我为此咽不下这口气法师说不要执着，只要有瑞相就行了这种说法对不对？你这个话说的不圆满现在念佛人临终最大的挂碍怎么会是阿弥陀佛呢这大概是说临终过分执着阿弥陀佛来记忆，这个执着是正确的。你看看《弥陀经》上，世尊不是教给我们吗？执持名号，那个执就是执着。其他的法门分别执着是障碍，净宗法门 叫我们放下一切分别执着，我们只执着阿弥陀佛名号，这就对了。这样念佛往生品位不高，为什么呢？你分别执着没放下，生凡圣同居土。可是要知道啊，这很有把握往生啊，生到极乐世界了，管他哪一土了，不一样啊，何必一定要去争取那个高的品位呢？啊，用不着。就像莲池大师他老人家说的，我只要下下品往生了，我就很满意了。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啊，一定要支持名号啊，临终的时候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接引，不是阿弥陀佛决定不能跟他走啊，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位同学问的，这是我们平日在屋子里或在做饭的时候，有时会无意伤害或杀害一些小动物，如蟑螂、蚂蚁、菜虫等。事情发生之后，这我们念佛为他们回向，但因动物也有灵性，不知道这些动物的神识离开身体的速度有多快。如果我们在这些小动物被误杀后马上就处理掉他们的尸体，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如法，恳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些小动物对我们学佛的同修来说呢，确实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啊。你知道这些小动物都有灵性，你为什么不跟他沟通呢？啊，千万不可以杀害，误杀都不可以。啊，发现之后啊，要跟他沟通。啊，怎么个沟通法？古人讲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个话的意思，我们用真诚的心跟他就沟通了，就没有障碍了。跟他沟通的时候，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这样就有感应啊！你心里所想的，你口里所说的，他都能够懂得啊，他会跟你合作啊。你劝他不要来干扰啊，他会懂得啊，他会跟你配合。那么我们在讲经时候常常提到，也有同学做过试验的啊，试试看跟他们能不能沟通，结果试验呢果然能沟通啊，这些小虫都很听话啊，都懂得人的意思。你们不妨自己也试试看吧。啊，蚊虫、蚂蚁、苍蝇、蟑螂，啊，都可以请他们，啊，他们活动的空间，户外空间大，房子里面空间很小啊，啊，请他们到户外去活动。他到房子里面来，无非是找食物。我们放一点食物放在 院子里面外面供养他们，啊，请他们不要到房子里面来干扰，他会听话的，啊，可以跟他往来，啊，大家做朋友就好嘛。这位同修说，他说我想把法师讲经开示啊，这些 VCD 带到农村去，啊，能闻到佛法啊，不知啊，对不对？啊，有人说，老师念佛可以的。佛法不仅是佛法，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劝我们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这些教诲呀，是没有界限，一切众生都有份，所以我们有机缘接受到了，也有义务啊，把这些资讯传给有缘的众生，啊，这是我们应当尽的义务，啊，应当啊去做，啊，但是做一定要如法，啊，像在中国，啊，有些地方呢，它不准流通。那我们就不做，啊，决定遵守国家的法令规章。这是释迦牟尼佛在《梵网经》里面教导我们，啊，佛弟子头一桩事情就是守法，啊，人人都守法，我相信无论是哪一个政府都欢迎这种善良的百姓，啊，国家他对于佛法认同了，知道佛法有利于社会，我相信逐渐他会开放，啊，我们等待时机因缘，不可以操之过急，啊，所以是欲速则不达，啊，这样就好啊。啊，这一位同修说，他在去年的十月份每一天上午听你的啊录放讲法，经常在心里出现像句子，也就是顺口溜啊，有时我连续写三首，啊，现在我不敢往下写了，啊，不知道这是神通还是智慧，啊，请法师指点，啊，他后面在这个后面这一张纸上写的啊。 这个情形呢，没有什么关系啊，你可以写，这也是你自己修学的心得感想。如果这里头没有问题，而且对于社会大众有利益的，这就可以流通。如果对社会大众呢没有正面的好处啊，我们不流通也就行了。啊，总是你自己修学的一个历程。啊，这位同学问的，这是一个佛学常识啊。他说给佛像装藏表示什么意义？这一句话大陆的同胞可能听得懂，这个外面的可能听不懂啊。什么叫佛像装藏？你们新加坡的人懂不懂？在中国过去，泥塑的佛像、木雕的佛像，多半你看那个佛像的后面呢，它有个小门一样的，可以打开，里面呢装一些符咒，还有一些就等于说人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一样，装在里面叫做装藏啊。那么现在在外面呢，塑造佛像都没有啊，都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个后面的佛像都没有啊。那么像这前面供的佛像也都没有啊。这个是世俗一种见解，而实际上呢，造佛像需不需要用这些呢？不需要。我们知道佛像是表法的，我们佛弟子供养佛法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纪念的意思，慎重追远，明德归厚，是纪念老师，不忘老师教诲的恩德，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见贤思齐，看到佛，佛也是人修成的，他能成佛，我也应当好好的修行，跟他一样成就。他是菩萨，我也应该做菩萨。是这么一个意思。因此这个装藏的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好。这地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弟子在还没有学佛之前，曾经跟姐姐到一所讲堂听经，随后请了几本经书放置在家中。姐姐在结婚之后将这栋房子卖了，经书却没带走。我们姐妹曾要求姐姐处理，但不被处理。我曾经看到新屋主在整理房子时用扫把扫经书，我当时不敢出声阻止，生怕有罪，所以只好回头走开。这些经书有一些是姐姐叫我带回去的，此事挂在心上很久，请老法师慈悲 为我开示。这个事情既然很久了，你就不要再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不好啊，对你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啊。好在现代的经书跟从前这个书本不一样啊，从前在古时候这个世间呢，最名贵的是书籍啊，因为书籍都是手抄的、手写的啊，因此非常的珍贵。纵然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印刷术相当发达了，所印出来的书流通量不大，成本很高啊，所以我们曾经看到有些富贵人家用书籍做装饰品啊，代表他们家里面的富有。你晓得，所以从前的书本有破损呢，我们还要把它修补啊，流传到后世。现代印刷术发达，这个书本流通量很大，很容易得到啊，所以你既然不是有意啊，是无意损坏了，这个只有过没有罪啊，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样就好。如果遇到现状书啊，那我们就应当要珍惜它啊。现状书一般呢都是木刻版本啊，松烟印刷的啊，这个书这种书现在已经变成了艺术品了，它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那么中国的纸张，像一般大家见到的宣纸、分纸、连丝纸，都可以保存了800年到1000年啊，能保存这么久，就是中国的毛边纸差不多也能保存500年啊。所以中国的纸啊，这个质量好像看起来没有外国人那么好，但是寿命呢中国长久。你外国的道林纸很漂亮很好的，它的寿命大概只有100年啊，到100年之后啊，它就变成粉了啊，所以没有中国东西耐用啊，中国东西确实经久耐用啊，所以像现状书啊，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存，要珍惜，不可以在上面做记号，在上面划区，这个都不可以啊。我们读了之后，要知道还要流传给后人。那么在现在读书啊，实在讲比从前方便啊。现在有影印啊，如果我们有这个珍贵的现状本书啊，可以把它影印，我们用影印的本子啊，那你在上面做记号都没有关系了。原本呢，要好好的保存。第二个问题，弟子曾经有次到一位女同修家里，她先生因为不信佛，在我面前毁谤出家人，而我深怕因果，所以不敢开口说话，坐在那里当作什么都没听到。这后来听到一位法师说，无论何人在说损人的话， 如果你站着听着，造成他有这个语言造业，你也一样有罪。弟子曾经听老法师说过，毁谤破坏三宝的形象，罪过很大，死后必堕阿鼻地狱。这弟子是否被牵累，应如何是好？请老法师慈悲开示。那应如何是好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就好。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那这是你的一切罪过都可以能够避免了啊。所以还是念佛好啊。那么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别人毁谤啊，不管是说什么人的过失，你在旁边听了不可以不说话啊，你不说话是错误的。你要说话，说什么话呢？阿弥陀佛，就说这一句。他讲一讲，讲几句是阿弥陀佛，你不断地把阿弥陀佛灌到他耳朵里头去，你的功德无量。他的话我们可以不听，他讲一句我们回答他一句，这个办法比什么都好啊。这度了众生了。这个问题问的啊，是吉林同学问的。但是现在大陆啊，有些这个卷烟厂把佛像印在香烟盒上，所以街道到处都可以见到，很不恭敬，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个事情呢，你们可以把它反映到你们当地的佛教会。佛教协会，那么或者呢是北京大是全国的总会的啊，反映给他们，让他们来处理。这个一位同学问的，他说我有一个同修，他经常说我今生要成佛，一定能成佛，我有信心。我们对他这样的心情应该抱什么样的态度啊？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要鼓励他啊，佛法成就啊，关键在信心啊，最重要的就是信心。如果信心不足啊，就很难成就了。他有这样的信心，要帮助他对于这个经论呢，要多听，要多了解啊，这个对他有好处。下面呢有两个问题，是中国有一位有名望的法师说我念佛，他保证的不能往生，走不了，必须看什么？必须看大经大论，你的意思我懂了啊。他说在中国有一位很有名望的法师说这个念佛了，他保证不能往生啊，走不了，一定要看大经大论。这个事情他说的不十分可靠 因为谭旭老法师、地贤老法师在中国也是很有名望的。啊，这两位老法师告诉我们，不认识字的人，不懂得经教的人，只老老实实念一句阿弥陀佛，那都能往生，往生的瑞相都非常好。啊，那些往生的人，他没有念过大经大论的。啊，你们从东北来的，我听说这个黑龙江哈尔滨啊，极乐寺有个修武法师啊，那个往生的瑞相非常稀有啊，这个《影城回忆录》里头有记载啊，修武法师不认识字啊，没有念过大经大论，他往生走得很自在啊。这个地贤法师找那个老徒弟，这锅炉匠啊，也不认识字啊，也没有听过经，也没有念过经，只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了3年多，站着往生的啊。这个例子太多了啊，所以他这个保证靠不住。啊，那保证靠不住啊。第二个问题，有的众生有时候有一点意外，啊，一下子能说出来，而且呢，正确不差。他说这个是清净心呢，还是仙家啊？他说有的众生有时候有一些意外，这种事情有啊，确确实实有。楞严经上说得很好啊，多半可以说多半是归神附身，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啊。这个我们通常讲的特异功能，讲神通，不是他自己能力，是有人附在他身上那个能力啊。那么附身上这个人离开之后，他的能力就丧失了啊。那么有些小事情他说的很准确啊，那大的事情呢就靠不住了啊。这种事自古以来都有啊，社会上都发生过这些事情啊，佛经里头也曾经讲到啊。这位同学问的是，请问法师，弟子学佛10多年了，念佛号时有时感觉心里很烦恼啊，坐着静念佛时就会睡眠上，有时候就像做梦。是的，还有时候啊，说脖子后面呢，像做这个电理疗似的，不知弟子是业障重了。那么这些境界，如果现前的时候，佛在楞严经上教我们一个方法，不去理他啊，你慢慢就会正常，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纵然就是遇到了，或是昏沉，或是掉局，都不要理他啊。如果是昏沉，打瞌睡，精神提不起来，可以绕佛啊，可以在佛堂绕佛啊，精行绕佛，或者是拜佛。如果感觉到哪个地方不舒服，可以调整自己的身体，调整自己啊坐着或者站着的姿势，这样就好。啊，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位同学问：阿弥陀佛神经时，为什么晋宗学会阿弥陀佛大部分是白词色？你问得很好。晋宗学会成立的时候，第一尊佛像是一位老居士供养的，因为我们晋宗学会成立啊，没有佛像啊，正好有一位老居士送来一尊佛像，这尊佛像是瓷的啊，而且呢说大概有两三百年了啊，是一个古董佛像啊，所以我们就将这尊佛像供在大殿的当中，作为我们的主佛像啊。那么以后，因为这个佛像实在讲是很名贵了，你传了几百年了，瓷的又容易打破啊，所以现在就很不方便啊。我们固定供在佛堂，很多人看到欢喜，那怎么办呢？我就想到照相印出来，每一个同修都可以请到家里供养啊。这一尊佛像啊，这个白瓷的佛像就是这么样一个因缘来的啊。我们不必在色相上去分别啊，这个只要心里头有福，大概我们往生及西方极乐世界见到白色的佛像啊，这个机会会比较多一些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Thank you.